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机会在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里来分享这样的信息。那早上要邀请大家，我们暂时放下雅各书的讲道进度，我们要来思想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我和太太婉华结婚23年，神一路预备我们在婚姻家庭这个主题上面服侍、受装备，然后自己有3个孩子，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服侍。从第一次上台分享到这个月就即将满20年，其实真的是一个不短的日子。我们的负担是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对婚姻家庭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出来，那成为这一代美好的见证。我们都晓得婚姻要经营要幸福不容易。从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们绕去盐湖城其实就是去特别去看摩门教的大本营。摩门教很特别，就是他们很在意婚姻，所以如果你还有看到那些贴纸，任何成功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好，那是摩门教他们很强调的。那世界各地的摩门教的信徒，大概年轻人会被鼓励要有2年的时间去受装备，因为他们将来也要传福音，就是我们路上看到骑脚踏车的那种，两个骑脚踏车的人他们很爱健身运动。那所以他们那里有世界各地来的人，那有世界各地去的游客，这些人就变成导览员。那我们本来跟着一个美国的应该是本地人的女孩子在听她的导览介绍，然后走着走着就遇到另外一团，是一个台湾去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应该30岁上下，很活泼很开心，就一直在介绍跟那一团，应该是大陆过去的，所以有祖孙三代，蛮大一团在介绍。然后他们刚好讲到婚姻，他刚好介绍到摩门教的婚姻观，那我们两个因为是这个领域的，我们就靠过去听，就听到他说，各位叔叔伯伯，你们现在在地上有一家人结婚，有一家人在这边生活。那如果你在摩门教的这个教义里面，如果你相信摩门教，将来在天上你们也要继续做家人，这样是不是很幸福啊？好，那些大叔脸就垮下来，看看旁边这个人，我要跟他过一辈子已经很辛苦了，到天上还要到永永远远。那在笑的弟兄里面，你大概知道，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婚姻不会到永永远远，我们有盼望，不，盼望好像不是这样用的，不是因为盼望我们的婚姻会结束所以我们高兴，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盼望。待会会讲为什么基督教里面的婚姻不会到永远。好，我们都渴望婚姻可以幸福，至少你在走进红毯的那一天你是这样期待。可是今天我们要再往前推一步，就是婚姻不只是在追求幸福，因为你的婚姻、我的婚姻不只是婚姻。在圣经创世纪的头2章是从2个不同的角度在记载神的创造。第一章是按照时间，所以一直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了第二章第5节开始是从人作为中心，好像拍电影拍了很多毛片，然后请2位剪接师来分别来剪，所以第一章照时间剪，第二章以人为主角来剪。然后就写到神将人安置在东方一个非常美丽的伊甸园，然而当镜头转向人的时候，经文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就给了人一串的任务，灰色的字的部分，去帮动物命名。当这个人独自完成了任务以后，忙完了也没有需要帮助了。好，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给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却先给了一个任务，任务结束了才说配偶才出现。亚当的问题在于独居不好，所以配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独居不好的问题。独居有什么不好？我们今天会帮独居的人送餐打扫，可是当你回到独居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人陪伴，所以配偶最重要的功能是陪伴。那么去命名呢，在亚当为动物命名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上帝奇妙的创造是有秩序的，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他就更能深刻体会到原来没有跟我是同一类的，没有一个可以真的跟我作伴的。所以配偶如果你刚好你的配偶今天坐在你旁边，你的配偶是跟你作伴的，不是帮你做事的。 那当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看就明白，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后面在形容婚姻关系。骨肉是我们用来形容最紧密的人际关系，大概很多古老文化都是这样讲。我们今天称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但是经文这一段，也就圣经就只有在形容婚姻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最紧密的关系。那么要怎么回应这样的关系？第24节开始，因此就让我们去了解圣经怎么看婚姻观。好，24节一开始讲说要离开父母，离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最常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你们怎么会去随从外邦神去行邪淫，怎么会去侍奉别的神？啊，这个离开其实概念上就像是背叛，是改变你的效忠对象，结束一个忠诚关系。经营婚姻要碰到很多挑战，我们进到婚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把本来你对父母孝顺敬忠，现在要转向配偶，配偶最优先。因为我们必须晓得，在上帝的眼里面，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一定在亲子关系之上，配偶的地位一定要超过我们的父母，也要超过我们的子女。好，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需要学习和父母调整那个关系。当我们有孩子，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也要开始重新调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以保证我们的配偶不会被忽略。当任何的人事物挤压到你的配偶的地位，威胁到你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你都要停下来，要重新想，要以配偶为最优先的考量。好，当我们离开父母之后，就要与妻子联合。圣经这个字，联合用的这个字也是一样很强烈，他在讲的是紧紧贴住，紧紧黏住。好，本来就是把两张纸黏在一起，无论你是用多么好的胶水，还是5块10块的浆糊，当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就不可能把两张纸撕开成为两张本来完整的纸。好，我们进出一段亲密关系，我们一定会被改变。用这个来形容关系的紧密，圣经用这个字最常来形容我们对神的专心依靠。当我们圣经里面谈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的时候，你是没有别的可以靠的，那是你全部都要压在这位神的身上。拿来形容婚姻是积极的，是你立志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共度一生，不离不弃。好，面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真的要学习心无旁骛，在你的心态上，在你的实际生活，你的行动上，你要紧紧的靠在配偶的身边。在众多的异性、众多的引诱当中，我们要学习不见异人，只见配偶。有一点婚姻生活经历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可以了解我说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学习和配偶紧紧的连在一起，真的很需要靠意志力。有时候是这两天我心情不好，有的时候是那两个礼拜他心情不好，有的时候是这半年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两件事情你可以想到是永远一帆风顺的，可是你都没有轻易的放弃。好，婚姻也是一样，我们的婚姻碰到困难，我们不会选择轻易的放弃。父母很重要，子女也很重要，但只有我们的配偶是神所配合的，要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个顺位。好，那么如果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那么深刻，那我们就要去想经文在讲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它一定也包含夫妻当中的性关系，可是也应该远超过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要花好大的功夫，我们双方选择离开父母，在理智上选择把效忠的对象从父母转移到配偶，然后决定彼此效忠，一起建立起紧密连结的关系，我们彼此配搭，彼此作伴，学习分享生活里面的一切，包含我的过去，我现在每一天的喜怒哀乐，还有我对将来的期待。好，我希望我都可以跟对方分享，我希望他都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未来而努力。 最后会进到第二十五节说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不是衣服的缘故，那是你可以打从心里面，你可以坦诚赤裸的向你的配偶敞开，因为你知道你可以被接纳，那个是一个非常深的连结。在配偶面前，你可以毫无隐藏，这是生命共同体。要经营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并不容易。我们附近有蛮多的早餐店，你住家附近的巷弄里面，很多小早餐店，你看来看去就是只有大概两个人，应该就是夫妻。好，想象任何一对夫妻一起开一个小店，两个人应该不会一直斤斤计较，因为我们一起为这个店负权利与义务，一起为他的成败负起责任。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一直在意说，今天我为什么做的比较多，你为什么做的比较少，今天你动作为什么比较慢，为什么总是我在吃亏，你大概知道这样的店大概开不久。好，婚姻也是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选择牺牲自己一点点的利益来成全你的配偶，成全你的婚姻关系。好，婚姻不容易，但是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婚姻生活当中至少有一点点片刻会因为你感觉到我们身心灵的连结被了解，你感觉到真的有一个人那么懂你，然后你们可以在那个片刻当中，即使是一杯咖啡半个下午，你们好像回到伊甸园里面，在那个罪还没有进入世界还没有影响的时候，那种单纯无瑕的关系，那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是神在创造中对婚姻的心意。啊，这么美好的婚姻关系却是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为什么在一切都好一切都美好的那个创造里面独居是不好的，跟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跟人的被造有关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到的是，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动。好，这篇经文提到神的创造，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蛮特别的点，好，值得我们留意。当下次你自己在灵修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你可以特别留意。第一，这一段经文透露的是三一神的特性。当你去对照英文圣经，你会看得出来，神是单数。可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所以是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透过整本圣经所传达的这一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享受团契关系。第二，这段经文让我们留意到神只有在造人的时候有提到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其他的动物呢都是各从其类，都有他们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的婚姻状况，好，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完整的形象和样式，我们都是完全的。好，第三，可是只有在人被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造男造女，动物都有性别，可是圣经没有提，在这边提出性别，强调两个人是不同的却是相配的。神设立婚姻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因为独居没有办法反映出三一神在爱中团契的特性。好，在个人的层面，刚刚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有价值的，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婚姻状况。但是当一男一女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婚姻关系本身也要反映出神的样式。婚姻是丈夫妻子两个不同却相配的人在亲密的爱的关系里面所建立，所反映出的是这一位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团契的特性。透过男人跟女人相配却不同的两个人结合，补足了亚当独居的时候所缺乏的团契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爱跟被爱，所以两个人是团契最少的基础，最基本的单位。那夫妻关系呢，又是人所能经历到最深刻的一种人际关系，里面是带着爱的连结跟陪伴。 这是婚姻被赋予所承载很深刻的神学意义，你不会在圣经以外的地方看到。好，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再去了解我们的婚姻。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你的婚姻要反映神在爱中团契的特质。可是我们今天不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今天在一个繁忙的台北都会区生活，这是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有太多的原因在影响我们。基于任何的理由，当婚姻不在你所期待的幸福美满，甚至带来一些痛苦，怎么办？可不可以离婚？还是要忍耐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可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跟马可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一个类似的事件，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哎，请问夫子可不可以离婚？”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当中精通圣经，而且他们严格遵行的精英分子。可是他们当中不同的派系，对于可不可以离婚有不同的标准，有的比较严谨，有的比较松。所以他们来问耶稣：“哎，是不是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啊，有一派甚至认为饭煮的不好吃也可以休妻，啊，就是很松了哈，你不爽、你不高兴就可以休妻。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耶稣的回答就引用创世纪的这段经文说：“你们不是都应该读过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应该都读过嘛。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耶稣的回答是，离婚并不在上帝对婚姻创造的心意当中。不离婚容不容易？台湾这一代的婚姻里面，年轻的七分之一的婚姻会在五年内结束，四分之一的婚姻会在十年内结束。好，按照我们服侍跟在学校读书读的，我们可以了解剩下大部分的夫妻其实过得并不太开心。好，真的幸福开心快乐的大概比例不高。好，但是我们再想一下我们对婚姻的期待，游行刚结束，然后你可以再回想同婚游行的时候，在爱家公投那个时候，我们举着标语，我们上街头，我们写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些都是很简洁有力的标语。但是回到圣经的标准，这样的标语，这样子的婚姻的期待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婚姻最终极的目标本来就不是不离婚，那不是婚姻的目标。法利赛人他们很在意可不可以离婚，所以他们提出来问耶稣的问题是可不可以离婚，耶稣的回答是不可以。可是如果你在意的是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我应该怎么经营婚姻，你会问不一样的问题。保罗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教导我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在讲的是夫妻要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之下，透过丈夫的舍己和妻子的顺服来建立婚姻关系。如果你在教会待的时间够久，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常常被拿来勉励、鼓励妻子要顺服丈夫，却比较少特别去强调丈夫的爱跟舍己。因为要丈夫去爱妻子，要怎么爱，这个概念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一点格格不入。好，所以传道其实很难在台上传讲这样的讯息。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保罗当年在传讲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挑战跟张力比我们今天更大。保罗当时的背景是在希腊罗马的统治底下，所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一家之主，甚至是家里的国王，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儿女是财产。所以有些记载真的讲到说，当小孩生的时候，父亲可以看一眼决定我要或不要，他可以决定要不要养，可以决定把这个孩子丢掉，有人可以决定领养，可以收养就拿走，父亲也可以决定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卖人做奴隶，孩子做错事情父亲可以直接把孩子杀掉，这是罗马的那个规定的，那是他们的文化。 丈夫和妻子的地位落差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比我们今天的环境更严重，更远离圣经。可是保罗在这个情况底下去勉励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做头的丈夫，不只是因为文化这么期待，而是你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去顺服丈夫，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是一个积极正面的顺服。好，教会比较常传讲这一块，因为这跟我们的文化比较近。可是经文更大的篇幅是在提醒丈夫的角色。那面对丈夫的时候，保罗反而没有提头的概念，没有提权柄的概念，保罗只有提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去爱妻子，去为妻子舍己。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当时这个一定是离经叛道，一定是颠覆性的教导。保罗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是违法的。好，舍己是优先考虑婚姻的好处以及你配偶的好处，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先放下自己的喜好，你去先想到你的配偶。保罗在挑战丈夫，我们丈夫是在这个文化当中的既得利益者，在罗马希腊文化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也是这样，男性丈夫常常是既得利益者，我们能不能主动放下自己的好处跟权利去爱妻子，那是我们出于敬畏基督的心可以对妻子顺服的一种呈现。今年五月底通奸确定了通奸除罪化，那我们都看了新闻，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网络上找他们大法官对于这个整个事件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文里面说，因为我们的宪法赋予人有自由，然后他们进一步延伸这个自由呢，包含在婚姻当中还有婚姻外的性自主权，所以刑法不可以说人家通奸，所以通奸罪就违宪。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却是丈夫和妻子都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于对方。舍己甚至包括我们要放弃自己在婚姻当中的性自主权，我的权柄，我的身体的权柄在我的配偶手上，我们需要两个有好的沟通协调，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我们也学习彼此顺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标准啊！天国的标准，上帝国度的标准，跟这个世界的标准，跟我们的法律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的反应是办不到，其实很正常，因为保罗的教导在当时很颠覆，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来说也是很颠覆。但是我们今天要想的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需要晓得在圣经当中所呈现的这个图画，在婚姻当中的舍己和顺服最极致的榜样，其实我们都是在效法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腓立比书里面，耶稣说腓立比书那边说，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因为顺服舍己，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当中的爱或顺服，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效法基督，这个是基督徒都应该学习走的成圣的道路。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跟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都是将妻子的地位放在丈夫的地位之下，甚至有时候我们是透过剥夺妻子的权利和地位，为什么来达成社会国家的安定，根本在这个架构当中结构里面，我们就把妻子把女性的地位放在次一等的，好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可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却是透过丈夫和妻子的效法基督，彼此顺服，建立一个新的以神为首的秩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婚姻生活不容易，撇除了我们和长辈沟通长辈的照顾子女教养或经济的问题，假设我们只是单纯的夫妻两个人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生活本来就是不容易。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是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已经开始有一些习惯，你会固定的去游泳或上健身房，有多少人？我知道有几位是游泳的。好，我们会去健身，我们会去让身体更健康， 我有很多朋友开始游泳三铁跑半马全马，大概都是到40、45岁才开始，发现体力不像当年，所以开始要保健。保罗这边教导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婚姻，可不可以把婚姻看成我们属灵肌肉的健身房。当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我把婚姻生活当中的这些挑战、冲突跟不如意看作是上帝来提醒我，是神要锻炼我们舍己跟顺服的能力，为的是要我们更像他，我们属灵的肌肉就会被锻炼。所有的药物都有它主要的功效，但是也有一些副作用。以婚姻来说，我们在意的应该是婚姻的主要功能可以发挥。什么功能？就是让我们更像基督。当两个人在婚姻当中都愿意学习效法基督，在婚姻的互动当中学习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两个个人生命都会逐渐的活出造物主的形象和样式。当我们两个人都往更像基督的方向去成长的时候，婚姻的美满幸福一定是这个旅程上的必然的副作用。好，这样的婚姻关系也就更反映出神在爱中团契的形象。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你的婚姻也反过来成为塑造你生命的环境。可是保罗的教导没有停在这边，在以弗所书那边第31节，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然后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变成奥秘？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针对婚姻本身。那除了婚姻是人所能经历最深刻的一种人际关系，然后它承载了要反映出神形象和样式的意义以外，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了解圣经里面是怎么使用婚姻这个概念、这个意象，好，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个奥秘。圣经选择用婚姻的概念来作为神和以色列、基督和教会关系的比喻，像是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好，很明确，这是婚姻关系。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是这样牧养教会的，好像要预备一个新娘要许配给丈夫基督的。还有我们刚才谈的以弗所书的经文，就是拿婚姻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互相做比喻。甚至整本圣经的结尾，整个世界的末了是一个婚礼的画面，不是一个毁灭的画面。世界的末了是一个婚礼的画面。在启示录19章第7节，经文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圣经这样使用，因为婚姻是我们人所能经历最深刻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生活经验，我们曾经走过的恋爱经验，你爱跟被爱、背叛、被抛弃的这些经验，让我们对于圣经所传递的上帝如何爱以色列人、基督如何爱教会，我们可以有更深的体会。耶利米书2章2节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直接用爱情来形容。当以色列远离神的时候，当教会的心不正的时候，经文会用淫乱、会用放纵情欲来形容，但是用婚姻的概念来指责。像以西结书16章32节，当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的时候，经文这边讲说，你这个行淫的妻，宁可接待外人，不接待丈夫，这个淫乱的妻子。然后如果你记得有一个先知何西阿，何西阿这位先知根本就是被神呼召用行动的方式，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他会离开，可是要去传讲，整个是要去传讲神对以色列的爱始终不改变。他就是要用何西阿的好像这种生活的见证去见证神在等待以色列的回转，这些都很有画面的，跟我们的生活经验非常的谋合，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其次是婚姻的盟约的意义。夫妻在婚礼上面所立的誓约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决定，我都愿意要陪在你身边。这是一种委身，这一种承诺，需要靠意志力来坚持，不是凭感觉的。 好，是我说到就到就做到，这是盟约的精神。想想刚刚我们谈的婚姻当中的舍己跟顺服，如果你不是出于盟约的精神，如果你不是存敬畏基督的心，我决定我立志要彼此顺服，我们不可能积极的正面的带着热情的活出来。可是神跟人中间立的约又不太一样，往往是神单方面立约，人没有能力来回应。从神透过彩虹和挪亚立约，挪亚没有办法再造一个彩虹，挪亚没有办法让雨 不这样子下，然后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什么可以回应的。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所立的约都是一样，我们唯一 回应的方式，我们能够回应的就是我要不要接受。好，我们回到一开始一个问题，如果婚姻这么棒有意义深远，为什么我们跟摩门教不一样？为什么到了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如果你很享受你现在的家庭生活，你真的很期待这个可以存到永远，跟这一批人我舍不得分开，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还有将来的每一天。马太福音22章记载一群撒都该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这群撒都该人就用没有复活的逻辑，如果耶稣你说有复活，那我就来造一个难题看你怎么说。他说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哥哥死了然后没有孩子，弟弟就要去娶嫂嫂啊，希望可以为哥哥的名后面可以留后，所以生了孩子可以挂在哥哥的名下，好，跟我们的传统概念有一点像。可是呢，有一家人很不幸啊，一家七位兄弟都这样，所以接连着六个弟弟都娶了嫂嫂然后都死了。他们就说，嘿，耶稣啊，那到复活的时候这位小姐算谁的太太？啊，七个人都娶过她，那算谁的太太？所以耶稣是在这个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好，为什么当复活的时候没有婚姻？因为婚姻是拿来做神跟以色列百姓、基督跟教会的比喻，是指向基督跟教会最终的合一。一件事情一个概念需要用比喻，因为那个事情那个概念太难了解，所以我们需要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可能的比喻，让我们揣摩可能更多的了解。可是到 复活的时候，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已经实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真实的状况，所以作为比喻的婚姻就不再需要了。就像是地图路标指南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目的地，一旦你已经到了那个目的地，这些东西任务达成了也不再需要了。保罗说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要成为婚姻的范本，因为那个是最终极的舍己与顺服。我们的婚姻关系也要成为基督与教会关系活生生的见证。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婚姻要指向最终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好，总结一下今天所谈的内容。按照最初神的设计，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学习彼此忠诚，在爱里面坦诚接纳，成为生命共同体。对人来说，这是一种最深刻最美好的结合连结，我们需要在里面感受到我们是连结的。婚姻确实是我们最切身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充满太多的喜怒哀乐。可是婚姻不只是婚姻，这是今天的主题，婚姻不只是婚姻，因为有更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夫妻两个人在爱里面所建立的婚姻，是反映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团契的关系，这是反映出上帝自己的形象。然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威胁跟挑战，造成导致我们今天幸福美满不是必然。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教导我们是效法基督，学习透过舍己和顺服，让婚姻生活成为我们属灵的健身房。我们没有回到伊甸园，我们没有回到不受罪恶的影响那个时候，反而我们是效法基督，透过舍己跟顺服，让婚姻成为塑造我们的环境。婚姻不只是婚姻，因为它还要进一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这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 那个是最终的合一，那是极大的奥秘。无论你现在在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可能你是单身，可能你是在婚姻当中，可能你失婚，都需要了解、看重、尊重婚姻关系本身。好，单身的、年轻的，你也可以去学习尊重婚姻关系本身。我们需要对抗世界来的谎言。打开你的手机，有太多太多有关于婚姻家庭的讯息，你可以直接告诉自己说，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好，即使我们是少数的少数，我们是那5%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那些讯息，你需要知道神不是这样讲，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的设计。有更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明白效法基督成圣是每一个跟随基督者的道路。无论你是不是在婚姻当中，你都要学习效法基督。无论你有没有孩子，你都需要学习在生活当中去效法基督。婚姻只是其中一条路，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分享在讨论的路。那如果刚好你跟我一样，我们在婚姻当中，恭喜你也得到一个全新的挑战，就是要在这个，有时候你真的可以讲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荒谬的时代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婚姻观。当他们在当世界在混乱当中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看到你的婚姻的改变，不是你现在的成就，不是你婚姻的成就，而是你在婚姻当中的努力成长改变，你在成圣的道路上你所做的努力带来的改变，能不能让你的身边的人看到你的努力改变，而看到这一位活的神。在婚姻家庭的议题上面，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会遇到更多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想到，我们的婚姻不只是我们的婚姻，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自己的幸福美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处在一个很多充满挑战、充满诱惑、试探的环境当中，至少每年一次的大游行让我们看到世界有不一样的声音，和你的心意其实互相违背。帮助我们可以时常回到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去看到你所设计的婚姻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让我们在里面经历，你也让我们在当中去体会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你对教会的爱。主，求你恩待我们，特别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得时不得时，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学习一个效法基督，学习走成圣的道路。也特别是为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的婚姻能够活出不一样的样式，能够反映你自己，能够反映你的爱，让我们身边的人看见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就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保守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坚持继续往前走，盼望我们这个教会因为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我们的婚姻家庭变得更健康，更能够反映你的荣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